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今天是2021年7月30号啊。奥运呢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啊，然后呢，日本方面的疫情呢也是一直不停的在升温啊，在这样子很艰困的情形之下呢。菅义伟呢，持续的推动奥运，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要面对他自己啊，自民党的这个总裁的选举，然后在十月份的这个众议员改选啊，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呢，究竟呢，日本的这个奥运呢，带给这个内阁来说呢，是加分还是减分啊？然后美日之间现在呢，加强。这种形成这种抗中的这个态势呢，越来越明确了啊。台湾的角色又是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好朋友，我们在日本的这个专家啊，辅大日文系的讲座教授何思正何老师。何老师您好。
哎，乃菁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何老师，先谈一下这个日本在疫情与这个疫情与奥运之间的这个挣扎。他那个每一天那个确诊的人数不停的在飙高哎。
对，因为那个实际上他在奥运开幕之前呢、啊，他每天的这个染疫人数大概就接近到2000。
嗯，
那虽然有一些这个工位专家，那他们也这个预期，就是说在奥运开幕之后啊，这个大概他这个东京的这个地方，他的疫情会继续的这个扩大。那所以他们本来就评估大概会升到3000多这个左右哈。那、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他们在赛前他们有做这样一个评估，当然当时很多的专家也认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适合举办奥运，那他们有提出质疑，不过这个菅义伟基本上这个他这个不回头哈，那他这个他坚持要把这个奥运呢这个办完，那他后来这个他在奥运开幕前他还有对媒体这个讲话，他是说、啊。很多人认为说这场奥运是被这个 IOC 啊的绑架，
嗯，
那他说没有，他说这样的一个奥运啊，基本上是日本自己想办，那所以这个他基本上我认为说他在这个奥运的举办上面他是有意愿的，而且他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场奥运的一个成功举办，然后来拉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声望。那当然，这个一切也是为这个整个奥运结束之后啊，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选举啊，这个在做这个布局。不过他这个赌盘事实上是，赌的有点大了，因为这个如果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疫情当中举办奥运，那他这他所设下这个所谓的这种哈、这种奥运泡泡如果破掉的话，那基本上这个这场奥运可能对他的一个这个选举不是加分，而是非常大的一个减分。从目前的日本的民意上来看的话，事实上日本国民对这样的一个奥运似乎也并不较好。那所以就是说，这场奥运到底是不是可以啊？这个来拉抬他的一个声望，然后让他能够在这个自民党的这样的一个总裁的一个竞争当中。继续领导自民党，那进而这个带领自民党啊去打那一场这个众议院大选。那这里面当然最大的一个变数还是每天到底有多少人染疫。那如果整个疫情因为奥运失控的话，我认为自民党大概也会很认真的就是去思考，那是不是要政权换将？
哦，哎，老师，这个我觉得先一层一层来请教您哈。我看到就他的那个染疫的数字的确每天都在增加啊，那个数字呢也蛮惊人的啊，但是呢日本的民众呢对于奥运的这个举行和很多的赛事啊等等他也很投入啊哈，就是这是一种很矛盾的两难的这个心情。日本人为什么就是 日本常常会呈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就说像比如说开幕式的时候啊，他在开幕式的里面啊，当然因为没有观众啊，可是他依然还是照着这个进行嘛哈，节目在进行，然后场外呢就有人抗议哈，就有人抗议，所以呢那个声音呢就传到这个场内嘛哈，因为外面有抗议声音，可是在烟火释放那一刹那，大家也都惊叹啦哈，就场外的人也换成这个欢呼啊，然后这个比赛的时候也是啊，我看这个在网络上面，在推特上面，在什么样面。这个日本的民众的参与也很热烈啊，可是这种心情很矛盾哈，这是日本民众的性格吗？
当然，我想那个这日本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关注这场奥运的人，事实上还是有的哈。那并不是，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人都这个反对这场奥运。那不过不可否认的就是说。从民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上来看的话，就是持怀疑论或者是否定论的这个民意事实上还占蛮大一块的。
嗯，
那是在整个这个奥运开幕之前，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民调。实际上，在民调里面最高大概反对奥运的这个这样的人呢、啊，大概来到了70%。那当然在。奥运要开幕之前，这个人数有降下来，所以菅义伟他也很高兴啊。他说：“你看吧，这个现在啊，这个越接近奥运啊，的时候啊，这老百姓对这个奥运的支持就会上来了。”那不过我想这里面他的解读是不是正确？这个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到了最后，这反正这个似乎也回不了头了。然后这个所以就有一点点，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面，他的这个反对的意见也不再那么的突出。
嗯，
那不过就是说日本人事实上还是很关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奥运呢、啊、当然这个日本的选手有好的表现，他们还是会拍手，可是这个如果这样的一个奥运办完之后造成整个这个日本的对整个疫情的失控，特别是他们很怕现在的这个印度的变种病毒啊，
嗯，
这个在日本蔓延，因为这是整个东南亚，这个我们看到像泰国或者是看印尼，那还有这越南，那他们之前事实上控制的都很好，那可是这个这波病毒进来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办法抵抗。那日本基本上就是说他们也很怕，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啊，那整个日本特别是东京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医疗体系啊，在这两个礼拜可不可以这个承受得住这样每天增加的染疫？那如果整个染疫的人数上来了，然后特别是重症，因为重症一定要进医疗系统。那日本的医疗系统如果 overload 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会造成整个日本的这个防疫啊，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现在也有一些专家就提出来，就说你每一次啊，这个去宣布这个紧急事态，像现在东京事实上还是处在这个紧急事态，可是我们从东京的街头去看的话，就是说像我们透过新闻画面然后去看。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跟日常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家工作的似乎也没有很多，因为我们看他每天上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潮。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很喜欢去那个涩谷西浦亚那边有个八公口，有没有？那然后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过马路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们经常会在那个涩谷车站对面的那个星巴克餐厅那上面啊，那个坐在窗边喝咖啡，然后看好多人那个过马路。那
老师好熟啊，对我对那个燕安你也常去日本对不对？老师说的那个你有没有熟悉？有熟悉对不对？
对啊，那个你如果私人去，有时候你有空的时候也会去坐在那个窗边去看人家过马路嘛。哦，那个对，那
我没有那么常去日本。我们电台有好多人都。把这个日本当作家啊，那个汉汉也是，然后
还是哈日族
啊，也对啊，燕安也是，对啊，都是
那事实上那个场景，那个在这个日本呢、啊，刚刚开始有这个所谓的这种紧急事态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效果还有，可是那个到了现在的话，基本上这个已经这个整个老百姓
疲乏了哈，
就已经疲乏，就很像狼来了，然后你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态，是不是还要有这个更强的？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专家就提出来，就是说，如果在奥运里面让整个染疫的人数这个超过 之前这个四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疫情的一个高峰的话，那日本可能要这个认真的思考是不是要用这个更强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那换言之就是说他们有人就认为就是说应该要像欧洲一样，像那个我们知道欧洲很多国家他用的就是所谓的封城，那所以就是说这不过日本这个一直到今天啊，这个他们的防疫这个用的还是所谓的佛系的一种防疫啦，就是他也不像我们台湾，像我们台湾管的这个比日本要严格很多。那虽然我们的染疫人数远远不及日本的这个染疫人数，不过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个基本上我们老百姓很自治。那个比方讲那个在这三级之后，那个刚开始那个六月的时候，我们看街头几乎都没有人。
对，五月了，五月
五月
对
六月的，
哎，对五六六月的时候，对，
那
五月中下，
那日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态，就是有宣布跟没有宣布而言，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那再加上奥运，
是，
对。
可是老师，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看哈，像这个数字上面来讲的话啊，昨天啊。东京呢是3177人是，然后人数整个日本的染疫哈9000人都创新高嘛。可是您从您刚才这个描述的这个日本的状态来讲，他跟他举不举行奥运没关联啊，因为大家已经疲乏了，大家已经就是在紧急事态下呢，如同无紧急事态般的这样子自由活动。就是为什么日本呢他只能够宣布这个紧急事态，然后不能够用强制性，他有一个他的历史因素，对不对？他不是因为跟那个日本那时候发动这个战争有关吗？跟他在之后的时候国民对于给予政府太大的权力有戒心吗？所以他的紧急事态也是属于这种松松的一种就好像一种宣示性的，根本一点强制作为都没有办法有关，是这样吗？
当然刚刚那个你提到的就是说整个历史的经验带给日本人民对所谓的这个政府基本上他们是带有一种这个戒心。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个战后的日本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几乎是一个有法必依的国家，而且你政府再怎么样这个想要推动一些这个政策，如果法律没有依据的话，那基本上你也推不动。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一波这个疫情上来说，事实上他们这个也要用一种比较强硬的这种方式来管制一些餐饮业，特别是有卖酒的餐饮业。可是那个基本上他们已经前面有几次的这样一个紧急事态，那很多的餐饮业基本上也被管制了很久了，日本人也憋很久了。很多日本人下班之后他就是要到小酒馆里面跟朋友这个聚聚，或者是他单独一个人坐在那边这个想事情然后喝酒的，那这就是他们的日常。那不过就是说这个
老师，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回到这个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这个辅仁大学呢润燮讲座教授何自然何老师啊。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日本啊，非常的爱去日本，可是呢日本呢真是一个大家呢喜欢，很多人喜欢但是却不了解的一个国家呀哈。为什么不能够发布强制的紧急事态？为什么不能够禁止，就像我们禁止八大行业一样，不准开就是不准开呢？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辅大日文系的讲座教授何思胜何老师啊。何老师，日本真的是让人家有点不太了解哈，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他为什么宣布了紧急事态，然后呢比如说酒馆希望大家呢不要去，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够像我们台北比如大家说八大行业不能够营业就不能够营业，为什么不能这样？
像日本他们在防疫里面他们对于一些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营业时间的一个管制或者是营业项目的管制还是有的。
嗯，
所以就是说跟我们台湾的做法可能不一样，我们比较重在罚的那一面，可是日本基本上这个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事实上连罚的这个规定也没有，他们都是用这个所谓的补助或者是用这个奖励的一个方式，换言之就是说他希望你配合我，然后你配合我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这个损失或者是你这个你在餐厅里面 有这个员工，然后这个他也因为停业，他的生活会受到影响，那政府会补给你。他们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这样不错啊，这样也不错啊，对不对？
那后来他们加入了罚则，不过这个罚则基本上这个在他们的管制里面，那这个并不是他们这个用来这个去逼迫一些这个店家这个来配合这些政策，他们依旧是用一种比较这个就是软性的，换言之就是说你如果乖乖的这个跟政府合作的话，那基本上你是这个在损失方面啊，那政府会补给你，所以在这个方面，这个基本上
那我如果不合作，
做法跟我们是不太一样。
是，那我如果不合作的话的罚会很重吗？也不会。
那基本上那个他们那个罚，基本上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与其说罚，那反而他们是拥有群体的一个压力。那换言之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整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其他店家人家都配合，然后你不配合，这个在日本的社会里面，它会形成一种群体的一个压力。那所以就是说，他们整个日本基本上，当然这跟台湾的社会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台湾跟日本的这种国民性也不同。那不过就是说，刚刚学姐在上一波节目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日本事实上他们是，就是说很不放心把自己的权利，然后在这样的疫情当中就交给这个政府，因为他们会担心。如果我现在这个就把这个权力都交出去的话，实际上很多的日本的朋友这个看我们台湾的疫情，那他们也会跟我们讨论，特别是一些日本的媒体朋友，他们也说了一个观点，他说这个你们台湾人难道不担心，就是说在这个疫情里面，你们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让渡这么大，可他说疫情会过去，可是他说你保证你们这么放心，这些权力将来会收得回来吗？那我们也不知道。对啊，那所以就是说这日本事实上他们在这个防疫里面，像之前在奥运之前啊，这菅义伟也这个捅了一个马蜂窝，像日本很多的时候他们在法令做不到的地方，他们会通过私底下的一种这种沟通的方式，那就跟以前日本央行在这个控制外汇一样啊，那个比方他会去打电话给几个大的这个商社去问啊，谁在卖美金啊，那所以这个用这种方式，这个不着痕迹的然后去做一些影响。那他们这一次他们也竟然用了这个方法，就是说有一些酒馆他不配合，或是有卖酒的餐饮他不配合，然后他叫这个上游的这些酒商啊，他说你不要出货给这些店家。结果这些事情被爆出来之后啊，这不得了，在国会里，在这个日本的国会里面，这引起这个轩然大波。然后这个最后还菅义伟要出来这个慎重其事的这个道歉。那所以这个如果在我们台湾看起来的话，这似乎再也正常不过啦，叫你不要卖酒，然后你为什么不听话？可是日本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规定，就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利，你可以叫这个厂商不供应酒给这些这个业者。所以
他这个精神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很羡慕的，就是说你这个自民党他现在呢是执政党啊，而且呢他在国会还蛮有优势的哈。那你一被掀出来之后呢，被在野党呢在抨击之后，他立刻就要对这件事情承认错啊等等。我们根本不管，我们没民进党执政根本不管，对不对？他这个他的你看像对高端，你看像这种现在最近这个对高端的这种。就为所欲为，那个立法院的这个监督呢他也不理。然后呢老师刚才讲那个紧急这个事态嘛哈，就日本他们也担心说你台湾把权力放出去收得回来收不回来。是啊，你看我们现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我们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经从去年到现在开设到现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的权力多大啊，他完全都不理，这的确也是问题啦。对啊，
而且日本他们很多在决策上比较透明啊。刚刚就学姐提到，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是说，民众是呢，比如说，日本的民众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你中央的权力太大啊，中央也好或地方政府也好，权力太大啊，你担心你侵害到民众的权利。台湾不是台湾民众呢，好超级顺的，就觉得说，你看去年的。 去年上演了多长时间的这个顺时钟啊？这个一旦有人逆时钟这种言论，够看吧？就被轰击，这个也差别很大哈。
也不过是这个可能这个这日民这日本自民党在整个政治操作上面，都或许没有我们的这个执政党民进党厉害，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把整个风向这个带得这么顺，然后就让老百姓就是说哪怕知道你政府做的一些事情可能逾越了一些这个制度，可是我们愿意。那所以这日本事实上这个就是说在防疫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他们始终用一种日本国民能够或者日本社会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然后再进行防疫。那事实上，这个在奥运之前，这个菅义伟要试图的要说服日本民意支持这场奥运，他还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防疫啊，这个当然没有做得很好，对不对？这每天这个像东京都那个时候有差不多1-2千个这样的一个染疫的人数。可他说啊，我们啊，这个去比较这个跟这个欧美这些国家比啊，他说啊，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染疫人数，我们还差了，我们等于是在另外的一个档次。换言之，就是说我们的状况算不错的了。那不过如果说从数字上来看的话，就日本有1亿多人口，那这样的一个每天的这个染疫人数，当然跟欧盟很多国家或者跟美国相比较的话，就说。他也没有特别坏啦，只不过说这样的一个数字哈，那到底这个就是说日本人他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倒不是说日本人他们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一种就是说这个病毒跟他们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像日本有时候他们的自然观也跟我们不一样，那就是说这个，不过就是说他们比较担心的是。日本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有没有办法，这个去容纳在这过程里面这个新增的这些重症？
老师，你可以帮我
那
们解释一下日本的自然观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日本人比较愿意跟一些天灾或是一些自然带来的一些灾害，这个他们采取一种比较平衡或是一种妥协的一种方式。那
比
这
如
跟我
说
们
什
不，
么意思？
那个。比方讲，这个他们像日本，它是一个像台风很多，或者是他们这个会有地震，对不对？然后会有这个火灾。那当然，他们知道这些天灾，这个他们会在生活里面去趋吉避凶，这个是人性。可是他们也不会天真到说我们有办法，这完全去 overcome
克
去击
服，
败这些威胁。他们知道就是说，反正我们尽力了，可是这些威胁始终会在我们中，所以他们会采取一种比较平衡的一个方式，然后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是最后这个大自然战胜他们，他们挫折感不会那么大。那这跟我们这个中国人或者我们华人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喜欢人定胜天呐，所以我们
对，
面对自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度，就会我们会用一种比认为我们人永远可以战胜自然，所以我们会用比较强烈的一种方式，比较这种激进的一种方式，然后来跟大自然搏斗。可是这个到最后啊，事实上被大自然这个打败的时候，我们的挫折感也会很大。
可
所
是
以
老
就是说，
师。对，老师就说大自然是一回事哈，比如说这个您刚才讲嘛哈，台风啦、地震啊、日本还有火山呐哈这些问题，可是病毒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他们为什么对于病毒共存，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子想吗？就是那种瘟疫，他们也是这样想吗？
事实上，那个像日本，他们在打疫苗，也没有像我们现在。事实上，现在台湾，事实上很多人在骂说，我们很多人对于什么 AZ 啊，或者是对于国产疫苗好多意见，对不对？那台湾的很难搞啊。事实上，我们如果这个相对跟美国，或者是跟欧洲，或者是甚至跟我们可能在文化上比较相近的东亚的日本比的话，我们台湾人事实上对于疫苗的接受度算很高很高
非常高，根
对，
本
那
都
这。
那个国家都不用任何的奖励措施，大家都拼命去打，
而且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还供不应求，对
就
不对？
是
那个对
啊，
啊，那
他根本没
像
货可
日
以
本
供。
是手上一把疫苗，他们这个像日本首相啊，基本上他很会去催货， 这个像在奥运的时候，他也这个跟这个
辉瑞 BNT 的 CEO 见面，
的老板呢在见他到美国去的时候，本来也是要跟他见面，可是那时候没有安排上，他只跟他电话。可是，在过程里面，我们看菅义伟就是扮演一个这个等于是去这个催你交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他们现在基本上日本他手头上的疫苗是够的，所以日本也宣布了，就是说有很多国家还没有疫苗，所以他们现在也不再去这个再去买新的疫苗，因为他说要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得到疫苗。那所以他们疫苗是够，可是问题是他们施打的速度还是很慢。那倒也不是说他们的整个日本的公卫体系这个很没有效率或怎么样，就是说日本事实上也不只对这个 COVID-19 的一个疫苗，他们对很多的疫苗都抱持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说不是说不相信疫苗，可是他们很多人事实上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认为说这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那换言之，他们这或许这个比较这个用一种比较那个像北欧一样，那像瑞典也有人用一种这个等于是用老天爷帮你打疫苗的这种方式，这个来面对这个。但是他们日常他们的公卫的这个习惯很好。那不过就是说这个对于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在这过程里面，然后就这个让自己的日常生活面这个来做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激烈的这个改变，那或者是用这种安全性还没有确定的这样的一种疫苗，然后来这个跟这场这个疫病然后来搏斗。那这个基本上是日本他们很多的观念跟我们台湾人基本上是不一样。
哎，老师，您刚才强调说日本人并不是说不相信疫苗，而是认为说这个疫苗呢也还没有经过完整的这个验证，然后就是跟大自然里面的一个存在的病毒共存。可是为什么我在也就是在网站上面也找到一些的这个文章，他们都强调的是说，他们提出来是说日本国民长期以来不信任疫苗，因为跟他们这个比如说1948年呢制定了预防接种法啊，要求国民强制注射传染性疾病的疫苗，可是1980年代呢这个麻疹啊、腮腺炎啊、德国风疹疫苗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然后1989年180万新生儿接种疫苗，有1754人染上无菌性脑膜炎等等等等，
对，跟药害
对这药害有关。所以到底是哪一种，是有历史因素还是说存在下来的等等。
实际上学姐，你刚刚讲的这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日本他绝对这个抗拒政府用这种强制的一个方式，要老百姓非做什么不行。
哦，这样子。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基本上他们对疫苗的这种安全性或它的有效性，它不是只有针对现在的这种 BNT 疫苗或者是莫德纳疫苗，因为日本是打这两个。
对。
而是就是说在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生活经验里面，是让他们知道这个疫苗它不是万能，而且疫苗的安全性也很难做到100%。那所以就是说这个日本人本来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疫病的就存在一种这个跟我们可能不太一样的这种观念啊，就是说他们当然他们会在这个生活上小心，那不要去染病，可是他们也不会这个天真的这个认为就是说这个打了疫苗然后就能够绝对的去这个避免这场疾病的一个感染，那或者是说这个因为这样的一场疾病然后去让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很大很大的这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日本人这个包括日本政府哈，就他们为什么用一种比较佛系的这种防疫的一种方式，那这当然这个也因为这个日本这个社会的这种观念不容许他们用一种比较这种强势的这样的一种防疫措施，然后来跟这场病毒啊这个来拼搏。
是老师，那这样就很矛盾啊，因为呢一方面呢你又担心说染疫的人增加啊，然后呢会造成医疗崩溃哈，然后呢现在的日本的数字上面是显示说 有施打疫苗的老人家，其实在这一波里面呢，他因此就得到了比较多的保护力。可是呢 ，Delta 呢，却是对于年轻人啊，他也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那年轻人呢，又不打疫苗，然后又担心这个染疫，然后造成医疗负担，然后又要佛系，然后又怪这个政府，那这样怎么办呢？这要有那这个政府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才能够让才让在疫情之下的日本得到一种解脱呢？这不是很难吗？
对，像刚刚那个，像他现在的这个染疫的人也比较偏向于这个青壮年，
是啊，
跟之前一波这个比较是攻击这年纪大的人是不一样，
又不一样。哎，老师，我们又要进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回到这个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这个日本专家啊，何思胜教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啊。就是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在面对疫情的时候，都有他本国的一些特别的啊。文化和风俗呢需要去考量，所以抗疫呢的确是一场不容易的战争。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这个日本专家啊，福大日文系的讲座教授何思胜何老师。何老师，这个矛盾的日本，这个如何使得这个防疫呢能够得到平衡呢？
对啊，那刚才那个这学姐这个问了一个好问题啊。这个从我们刚刚前面两段的一个节目，这样听起来好像日本人好像是刁民，对不对？
也不是，啊，就是说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就说哎，我们明明跟日本关系呢很久哈，可是呢，很多人还是不了解这个日本嘛。对啊，就日本的国民性跟他的那个蛮特别的。
是啊，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很安静，而且就是说，当然他们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时候这个。喝的酒啊，也蛮聒噪的哈。这个就是说，这日本人他们都不会吵，
很豪放。
在新干线上面，他们喝的啤酒啊，然后讲话也是会蛮大声的，
就解放了。
那不过就是说，这日本他们基本上就是他们是一个就是说比较要求自己，就是说很多事情事实上我自己管好我自己。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很多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从小我做起。然后当然他们会不断的外扩，会有很多的这种当然他们也重视团体，可是在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观念里面，他们会让就是说自己的事情在自己的范围内尽量的去解决，而不要成为别人的麻烦。那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不喜欢有一种外力用强制的一个方式，你来要求我非做什么不行，那不这么做的话，对不对？然后就会怎么样？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就是说那所以日本他们可以用一种这个方式，就像之前他们前面的这个防疫里面，他们甚至连紧急事态都没有公布啊。他们认为说连这个东西都不可以做，特别日本在野党非常的坚持。那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即便是有这个这样的 COVID-19 的一个威胁，你也不能够逾越宪法。因为宪法并没有授权你做这种事情，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在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用一种就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日文写自述就自述，就是你自己这个基于一种就是说这种不要去麻烦到人家，而且也基于一种公共的一个利益，你自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用这种方式然后来约束。那所以就是说，当然这学姐这讲到，就是说，那他们有时候还是会怪政府，他们现在或许怪这个菅内阁的地方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不对？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可是你不能这个在这么不就是说不适合办奥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把奥运带到日本来，那这个就是。你政府的不对，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不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怎么会这个这么不识大体，然后来这个强硬的这个那个硬着头皮要办奥运啊？
理解了
对，他们在意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难怪这个菅义伟的民调很不好嘛哈。那老师一开始就提到，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搞不好这个自民党呢，他们会重新考量他们的这个人选啊，总裁的这个人选，真的吗？我看这个安倍已经表示，要支持菅义伟连任了嘛？啊，安倍现在在这个自民党内不是还是一个最大的一派吗？
对，当然那个安倍基本上他是属于细田派，或者说他就是从那个这个派系，当然现在就被叫做细田派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这个掌门人这是侯山先生。那他原本就是从森喜朗传下来的，所以那个他是属于现在这个自民党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派系，因为安倍他过去这个主政非常久，而且再加上像之前的这个小泉纯一郎也是从这个派系出来的，
是
那所以就是说，当然这个如果细田派这个能够支持菅义伟的话，那当然对菅义伟的这个继续领导自民党这个是有加分。因为菅义伟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派系，他之所以能够当上首相，是完全在各个山头，就是像麻生啊，或者是安倍啦、啊，甚至于像二阶他们这些人没有办法妥协之下，然后大家找出来的一个，反正最没有争，会大家最没有话讲的一个这种方式，反正谁都不服谁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找一个都不是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人出来，那菅义伟这个过程里面脱颖而出。不过学姐刚刚这个提到，就是说到底现在这个安倍讲说的支持他，是不是真的支持？或因为事实上这很多的时候啊，这日本人讲话，很多时候我要去区分他到底是这个场面话还是真心话。那所以就是说，事实上安倍在讲这个他支持菅义伟，他认为说他才刚做而已嘛，然后他说这个执政当然会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问题啊，然后民调高高低低啊。可他说这个，可是他意思说人家这个当都还没有到这一年啊，你现在这个讲说要换人啊，是不是有点这个早啊，我们就继续支持他看看。可是如果他的民调继续往下掉，我想自民党也要这个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我们台湾喜欢讲啊，对不对？一人救全党，或者全党救一人，对不对？那在日本的话，我想他们不会为了救一个人去牺牲掉整个党，因为日本基本上它是内阁制国家，我可以换首相，可是我自民党跟我自民党跟国民党这联合政权，我还是不动如山。而且就是说从民调，从现在的民调上来看的话，就是说菅义伟的这个民调不好，可是在野党这个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整合出一块，因为现在的这个立宪民主党这个他还是没有办法成为在野党的一个共主，然后他有时候会跟共产党合作，可是有时候一合作之后，这个一些中间选民基本上不喜欢共产党的人又不投他，我们看东京都的选举就是这样。那所以就是说这个自民党事实上也蛮 close， 就是说这个我虽然做得不好，可是你在野党是也危及不了我的政权。那只不过是说这个在日本的自民党里面，当然很多人是想要坐上首相那个位置，所以当你这个菅义伟这个在民调上面不行的时候，反而这个可能不是这个来自于党外的压力，而是于你党内里面就有很多人会挑战你，而且
是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只要打赢你，我就是首相啦。
对啊，那
对啊，
我们可以看到安倍也点名了一些人啊，比方讲他之前在接受这个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也讲了好几个人，像茂木啊，
哦，他有讲茂木、
啊
哦，
对、
哦，
还有这个夏春博文，哦、对不对、嗯？他们这些人，还有这个他以前很非常挺的这个岸田文雄，对，那他就点了这些人，那所以就说，换言之，日本的这个自民党里面哈，这牛棚的战力是很强的，换句话说，他板凳是很深的。
是，
那我们当然也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他现在的民调，菅义伟民调一直掉，他现在大概最高不会超过35%，最低已经有20%几。那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民调，其实很难，就是说在自民党的总裁选举里面，不会有挑战者。那所以就是说只要有挑战者的话，那这个对这个菅义伟他寻求连任这个就存在着这个变数。
是，
所以就是说我当然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我认为菅义伟啊，他每天这个最关心的倒不是这个日本运动员他夺了有多少面奖牌，他大概最关心的还是现在的疫情状况，因为这几乎跟他的这个政治生命的这个生死啊是这个挂在一起的。
嗯，可是感觉起来好像他对于疫情的这个部分，他除了一再的讲话，或者说去鼓励这个民众施打疫苗，他们有鼓励民众施打疫苗吗？
事实上，那个他们在政策上面，当然没有像美国这样哈，这个送很多东西或抽奖啊，对不对？甚至于还说这个像有些州，他允许大麻的，还为你打疫苗送大麻。
嗯，
这个，那这个不过就说这个菅义伟，其实也有人认为，就是说他真的没有政治的这种决断力，而且他的领导力也很弱。
对，
大概是他两大的致命伤。那他当然这个跟他整个在日本自民党的这个整个这个被历练的过程是有关的，因为
他都当幕僚啊，
而且他过去基本上最拿手的就是当录音机嘛，
是，
对对，
因为他就是幕僚长，而且就是那个官房长官，对啊，
所以也有人讲，就是说日本现在很多人这个喜欢对外乱讲话。那个比方讲那个他们的这个防卫副大臣这个或者那甚至于是那个像麻生太郎这种老将，他们在这种私底下的这样的一种演讲里面，他们会讲出一些不是日本内阁的这种政策。那换言之就是说，日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自走炮会出现。那一些评论就认为，就是说这个也看得出来，就现在的菅义伟基本上他的领导
你不够力嘛，
他带不动整个这个自民党，而且他没有办法去约束
是
他底下的这些人的嘴巴，或者人家就不理你，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那事后只能够由内阁官房长出来擦屁股，然后这个去否认说你讲的不代表内阁。不过这个也还是严重的去打击到菅义伟的威信。
是，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就是政治人物了哈，就是你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得出来说，你到底是不是符合那个位置哈，就是你做你能力超过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展现出来的就会是这样子了哈。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呢，请教这个何思正教授哈，因为呢，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看到这个美日之间形成的抗中的态势啊，是越来越清晰了啊。虽然说呢，日本呢，当然跟美国一样，还是强调呢，他还是就是遵守彼此之间的这个建交公报啦，或什么这个没有的不变哈。可是呢，在有关于台独的这个问题事上，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独派跟日本方面的比较是倾向于支持台湾的本土派或独派力量比较鲜明啊，日本好像没有像美国一样在说不支持台独这个立场上面表达的那么清楚，有吗？
当然美国是在1979年这个之后，这个当然他们用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台湾关系法，
对
不对？然后他们在台独就讲的这个，他们也讲反对，他们是用所谓的不支持。
对，
那日本基本上他在台湾问题上面，当然他最大的这个一个方向就是跟着美国走，可是他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似乎对台湾的独派或者台湾的本土派存在着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好感。那当然跟日本自己这个对于台湾的这个战略地缘的这个跟他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思考啦。那我经常这个讲，就是说这个日本他希望就是说台湾这个不要跟中国在一起，就是说如果日本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政治里面哈，他要面对一个就是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合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那它的这个南面的安全会出问题。
对，
所以这也是这个说日本它基于一种它的这种战略的这种现实，它会比较这个亲近跟这个就是说主张跟中国大陆要拉开距离的这些人，他会比较喜欢。那所以这到底是不是就是说他真的是情义相挺，或者是他是基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利益的一种思考？那这个当然我们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见解。不过我认为我们台湾基本上跟日本的关系也非常的这个吊诡，就是说刚刚这学姐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台湾似乎跟日本 很好，然后台湾人很喜欢日本，可是我们又对日本不是那么熟悉。事实上这个也反映就是说台湾事实上在日本研究上面呢、啊、这个长年以来我们并没有因为台日关系的紧密，然后在日本研究就得到很大很大的重视。
嗯，
那所以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台日关系里面，我们经常也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台湾人把这个特别是台湾的一些本土派或是一些亲绿的一些人士会把日本当成是一个工具性的，换言之就是用日本去这个拉出自己跟中国的这个距离，所以在这中间日本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工具性底下的话，也就不用去讲求对日本是不是有真正的理解。
哦，
对，这个，所以
这也蛮有意思的哈、
就是，
这也是一种观点。
对我们对日本、
嗯，
对日本的情感跟对日本的认识，似乎中间会有一种这个蛮矛盾的这种现象。不过这个，如果我们用一些这个我们在学术里面的一些讨论来理解的话，似乎这样的矛盾也有它的合理性。
是，非常谢谢辅大教授这个何思彦何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精彩的分析，谢谢何教授，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拜拜。